这一次，派出所的民警再次详细地询问了张小鱼的情况。他们查询了张小鱼的资料，问张小鱼2007年在哪里生活，当时有没有吸毒被抓，还问张小鱼目前有没有整容。因为张小鱼的外貌看起来跟案底上被抓的女人说像也不像。张小鱼哭了，
我没有整容。
民警通知了张小鱼丈夫，因为深圳过来要2个小时，张小鱼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，他一脸疲惫，见到张小鱼就开始吼，
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，你好好待在家里不行吗？叫你不要出远门，不要搭车，不要住酒店，你偏不听。
你哪里都不让我去，你要我天天在家，你又天天都不在家。
张小鱼哭诉，
灰灰也被接走了，我一个朋友都没有，我每天都睡不着，我生不如死啊。
张小鱼开始嚎叫，丈夫急的是双眼痛红，他走过来抱着张小鱼抽泣颤抖的肩膀，
我们的店我已经准备低价转让，最近一直在忙着清货，我已经咨询过律师，看此事到底要怎么处理，甚至想去告那个冒名顶替你的人，我本来打算等我这边忙妥了再告诉你的。
原来他一直在为张小鱼的事儿操心，他不让张小鱼出门是想保护张小鱼。张小鱼答应先回家，一切从长计议。随后丈夫用最快的速度处理了手上的生意，他们第四次找到居住地派出所。公安系统里显示2007年张小鱼在广东由于吸毒被抓，留下案底。最初2年因为他被关在戒毒所里戒毒，所以并没有连累张小鱼。直到2011年广东省开始严抓吸毒人员，进行专业的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，张小鱼才被系统捞出来，他被迫成了他的替身。此后因为动态管控，不管张小鱼本人去任何城市办理任何业务，只要张小鱼使用身份证，立刻就会有当地派出所民警找张小鱼。为了更快还自己一个清白，在派出所民警的建议下，他们决定回到案发地的派出所去查明情况。到达案发地派出所后，当天下午经过指纹比对，张小鱼与那个吸毒者不是同一人。原来问题出在张小鱼在更换完二代身份证后，将不再使用的第一代身份证当垃圾扔掉了。顶替张小鱼的人捡到后填的是他的身份信息。离开戒毒所后，接待他的王警官说，
你们先回深圳，我会负责为你们洗白冤屈。
大概过了2个月，王警官终于联系张小鱼了。
目前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提供2007年那个冒出你名字的人吸毒被抓期间你在深圳生活的证明，我可以为你向上级反映，申请删除错误资料。
张小鱼松了一口气，证明当然有，为了给孩子上深圳户口，他们刚好在结婚那年把户口迁到了深圳，而2007年又恰好是他生孩子那一年。张小鱼很顺利地开到了无犯罪证明、在职证明、小孩出生证明、派出所指纹核查等相关证明记录，并将这些打包一起寄给了王警官。又经过一段时间，王警官说派出所已经确认了张小鱼的身份，已经向省公安厅申请删除吸毒人员张小鱼的资料，还他清白。张小鱼如释重负。
但是因为公安系统更新较慢，就算删除了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，为了你出行和工作不受别人的误解，我们为你开了一份证明，证明你的身份证是被吸毒者冒用，经查实并没有吸毒行为。
拿到这个证明，丈夫喜极而泣，张小鱼知道他承受着比自己更大的压力。之后正如王警官所言，他又经历了几次误会，幸好随身携带着证明，才能化险为夷。渐渐的，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张小鱼这几年的经历，当年对张小鱼误解颇深的同事也开始联系张小鱼向他道歉。至此张小鱼才真正的恢复了清白，现在张小鱼一家三口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前几天他们一家坐高铁去了趟广州，报警器不再有响声。张小鱼和丈夫相视一笑，这种不被打扰来去自由的生活，他们特别珍惜。